真爱好男好女，
真爱好男好女，
不只是浪漫而已，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
亲爱的朋友，现在和你分享的单元是真爱好男好女，为你邀请到的是光临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光临。
光临老师，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谈说什么恋爱当中有一些致命性格啊等等等，但我想呢，当我们在择偶的时候，除了去看见说对方有哪些是可能是炸弹般的特质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是有哪些特质呢？是更多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比方说好的品格啊，以至于我们知道说，哎，这个人是值得嫁娶的。
择偶的时候通常都会先看外表，高富帅，可能也有人会说要看个性，但我觉得刚刚天讲得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品格。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会来分享一些重要的特质，这些特质其实会让你们将来的婚姻关系或者将来的交往关系是比较顺利的。
是，我就想到以前我在上那个两性课程的时候啊，老师就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那个纸，上面它有很多选项，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勾选，有十个选项，比方说就是个性啦、经济啦、特质啦，或者说对方的品格啊、信仰、价值观等等等，那总共呢就是有十项，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呢标一二三四，从一标到十。当那个问卷收回来之后呢，很多人都把品格填在第一或第二个，大家都明白说品格很重要，但是还是常常选错人耶。
因为品格不好观察。
是。
品格其实真的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观察。
而且有的时候啊，那个品格跟个性会有一点蛮难区分的哦。
个性就是通常就是他展现在外面啊，他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或者他是比较不太说话的人，比较安静的人，这个比较是个性。个性跟品格有时候我们会分不太清楚。通常我们如果要判断一个人的品格，都需要跟他生活在一起，特别是碰到一些需要用品格做决定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
比方说诚信啦，
诚信，对，
或仁爱精神啦，
对，
公不公义啦，
对，谦不谦卑，例如你要看他谦不谦卑的这个品格，就是一定要碰到有些事情他谦卑不下去的时候你才观察得到，所以其实品格不太好观察。
那像老师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有哪一些的大方向能够帮助我们来观察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成为配偶，是有哪些特质吗？
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让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比较核心的特质就是这个人愿意不断的追求自我成长，不断的愿意去突破成长，去学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最近就是跟一些结婚他们大概都已经15年的夫妻，有一次我就跟他们在吃饭聊天，最近那他们就在分享说，哇，他们其实都是在教导这个婚姻家庭的老师，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老师。那你就会想象说，哇，这些教导别人婚姻家庭的老师，哇，他们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互动应该都很好，会让你哇好羡慕这一种。确实在台上的时候，当他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就很靠近跟他们在吃饭，我们就在检讨课程，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他们常常在分享说，哎呀，今天我们教的这个东西说真的很难做，我每次我们要上课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先会吵一架。
是哦，
我觉得他们是很棒的老师，就是说当他们要教导别人，例如说家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夫妻财产要怎么样开诚布公的彼此一起使用这个钱，那有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就是一直不太认真的去面对这件事，但是他们在这个分享过程里面他们就会说，不行，我们要教别人我们就要一定要这样做到。那我讲这些是说，我发现他们都是愿意不断的去听别人告诉他们他们需要有什么成长有什么突破的人，而且他们是表达我愿意， 好吧，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我通常都是对方提出来嘛。如果丈夫你觉得怎么样有需要，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我不是说我一定做得到哦，但是我愿意学习跟成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愿意委身在个人的成长上面。
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很渴望追求成长，可是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说没有那个必要啊，那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很困难再继续走下去，或者他就会一直停摆在那边，就会滞留了。像我就想到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啊，他们后来跟另外一半分手的原因就是这样。可是那如果说我们的另外一半或是我们自己就是很不想要追求成长的话哦，那该怎么办啊？
关系里面会希望成长，通常都是这两个夫妻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这渴望是说我们的关系不能停在这边，我们相信我们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心跟心连结的关系，我们的婚姻关系还有更甜蜜的，还有更紧密的，所以他们愿意去成长。通常夫妻他们不太愿意成长，大概他们都是想说哎呀这样就可以了，我看我爸爸妈妈他们大概婚姻关系就是这样嘛，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也没有说要离婚啊，我们就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像我们办很多的夫妻的营会，通常营会第一天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重燃他们的爱火，让他们去回想他们在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那个他们想要很靠近很靠近经营那个浓郁的那个婚姻关系的那个期盼，要重新的帮他恢复。所以我觉得一对夫妻他们不想要成长，当然原因很多，例如太忙，光忙工作忙孩子忙家庭忙赚钱就已经耗掉所有的能力跟精力了，哪还有时间去学习。我想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两个人都愿意去让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我常常会问一些夫妻说，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紧密吗？1、2、3、4、5、6、7、8、9、10给你比，然后他们可能会比5啊6啊，然后我就问说那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呢，10、11，我说哦，那还有进步的空间很多。对，那事实上我相信，我觉得婚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丈夫跟妻子很不一样，但是如果两个都愿意不断的突破跟学习，那个亲密度是可以不断不断的紧密。就是这个也是我刚刚说我跟这些夫妻在分享的时候，跟他们吃饭，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甜很甜。然后，但是他们也会说，3年前他们也觉得已经很好了，那现在有很多成长跟突破之后，哇，又更好。他们也相信，如果他们继续的突破他们的关系的问题，他们继续的学习，他们的关系可以更靠近，可以更亲密。
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心。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择偶嘛，你婚前问说你是个愿意自我成长的人吗？他当然说我是啊。
对呀、啊，
所以其实是有个指标，
是
有两个指标，事实上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去判断这个人到底他是不是一个比较愿意学习的人，其实从婚前就可以发现了。第一个指标就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他到底通常都是怎么做的。不过也要有机会你可以看到他碰到困难，当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人是一直埋头自己想办法，想到没有办法就放弃的人，还是说当他例如你们两个的关系碰到一个冲突，他是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最后试最后没有用了，他就觉得没用了，还是他说好不然我们一起来看一本什么书，好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找长辈帮忙，甚至现在有很多人会去找专家，就是找心理咨商师去面对去突破。所以其实你可以从他到底怎么样面对你们的关系或他自己生命的问题去判断他是一个愿不愿意学习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更直接的就是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被讲。
是
讲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解释，
而且会很生气，
一直生气。通常这样的人就是他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因为有问题都是别人，
是
或者是有问题是以前别人造成，我的爸妈造成的，我的老师造成的，这个环境造成的，所以责任不在我身上，所以为什么我要改变。甚至他说你觉得很困扰吗？ 哦，那是你要改变哦。其实这样子你在关系里就会很痛苦。
是，
对，我们在很多的婚姻关系里面看到最痛苦的不是两个人都不学习，最痛苦的是一方要学习，一方不愿意学习，一方看到问题，一方觉得不是问题，一方想要改变，另外一面觉得不用改变，这种才是最痛苦的。因为如果两个都烂在那边，那就算了。
所以像老师你刚刚讲到说要看他这个人是不是能够被人家讲，那我在想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他能够接纳自我调整，就是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啊，或是遇到别人的指责的时候啊，他是乐意能够去调整他自己的。就想到之前我的辅导，就我在教会的辅导，他就这样告诉我，他就说你要看一个弟兄呢，一个好不好的基督徒弟兄，就要看他是不是一个能够调整他自己。那其实从调整自己的这个态度也可以看到说他是不是够谦卑。
嗯，是，其实谈到这里可以反映出我们刚谈的品格，这边至少有两个品格的展现，一个是谦卑，他的对应就是骄傲，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想说，哎，对，别人这样告诉我，有可能真的是我的问题哦，那我谦虚的谦卑的来听听其他人的看法。第二个就是顺从，顺从我们好像听起来说，哎呀，顺从好像是弱者，其实不是，有时候长辈或者我们的老板或者是在教会我们的牧者或者上帝好了，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你能不能说好，你说了我就去改变看看，从这个生命改变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格。
不只是浪漫的一个 story，
刚刚第一个谈的是说愿意成长学习，我觉得这个是重要中的重要。那第二一个是我个人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女朋友也好，妻子最常谈的就是她觉得她面对一个机器人都不敞开她的情感。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不止男生啦，男生女生都一样，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能够敞开情感，能够敞开情感。天天有碰到不敞开情感的男生吗？
有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谓的不敞开情感啊，其实我发现有些人呢，他们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敞开情感，他们以为自己是我已经很敞开啦，但是别人还是觉得他不够敞开，他就皱眉头，他觉得说我已经很敞开了这样。好像很多人碰到的状况也是这样哦，老师。
是，其实天天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能够敞开情感变成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有太多人在现在的成长环境里面，他们好像被压抑了。
对。
或者从小到大，为什么我们特别举男生？因为男生就是大人会说不要哭，情感表露是弱者的表现。或者是说现在的整个教育的环境，成长环境其实很少在接纳情绪，因为接纳情绪是要花时间的，或者是说接纳情绪的这个人是要无所谓有爱的能力的人，不是道理型的，他要有办法去辨识别人的情感，然后接纳别人的情感，甚至他要引导别人的情感。现在很多人在成长过程里面碰到很多人是害怕情绪，一有情绪哇就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很想要赶快灭火。
对，很想赶快灭火。那事实上这些过程都让非常多人的情感没有办法好好的敞开。那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一点能够敞开情感很重要呢？在亲密关系里面，你跟一个人结婚或交往，你不是跟他分享在家里，不是哦，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有一台车，哦，我们有一个房子，然后我们一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好了。所有的关系最核心的就是分享情感，
真的是因为要建立亲密的关系，
对，就是要分享情感。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我重新看哈，这本书叫做 EQ， 他讲到说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很特别，就让人有情绪。你知道人没有情绪会怎么样吗？他书里面有讲说有些人因为脑部开刀，所以他情绪的那个脑部就受损了，他就发现说这个人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就变成一个没有情感的人。没有情感人的意思就是所有经过他生命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对世界的意义是跟情感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在谈择偶，或我们要找一个人跟他交往，或我们要认识一个人，跟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最重要就是在情感上面跟他建立意义的关系。
真的是这种感觉，很像是你请他喝一杯咖啡，好喝吗？
好喝。
他告诉你说，好像跟白开水一样哦。
或者他
真的太可怕了。
更经典的是，他分析说，这个感觉是里面有什么味道，有什么花香，有什么什么。他分析了很多这个茶有多少糖味，多甜，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杯子到底跟他以前用的有没有相同，但是他没有在表露
情感。情感好不好喝，浪不浪漫，他喜不喜欢。
对，没错。
老师，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很困难表露情感的人？
好吧，我知道自己承认说，事实上我曾经造成别人的困扰。我就是以前就是不太会表露情感的人，因为我家里面就是爸爸妈妈给我的环境比较压抑。我以前觉得有情感的人是弱者，我觉得成熟的人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所有的情感都会平的。那我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觉得，哇，这个才是成熟人，不可以有情绪。然后压抑久了之后，有一次有一个认识的对象，我们就在相处，然后有一天就我们有冲突，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哭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很想要安慰他或鼓励他或接他的情绪，然后就突然发现，我标示不出他的情绪是什么，我也好像没有办法真的诠释他的情绪是什么。然后我又回头看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呢？也没有，我只知道说现在他生气了，他难过了，但是我实际是没有感觉，我是脑袋在分析现在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所以我现在要他不要再哭了，我该怎么办呢？给他卫生纸吗？还是走过去？就是我发现，我没有情绪在处理，我把他当事情在处理。
是，那如果现在变成是现在的你，那你要怎么来处理当时候的那个状况呢？
我觉得我学习在那个当下去感受，他这么掉了五颗大大的眼泪下来，一定是他受了什么委屈，我就会先用我的心去感受他的感受。
所以就直接去安慰他，是不是？
当有感受的时候，你嘴巴就会说出，对方也听得出来，你到底是讲真的还讲假的。我看到你掉眼泪，然后我看到你的表情，我觉得你现在一定觉得很委屈，然后你可能觉得我刚刚说的时候你觉得我
就是你所说的话是能够回应他的情感状态的。
是，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用语也都有情感了。对，我觉得这是我一路上的学习。
真的是，因为我发现说好像很多人就是处理事件，但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情感。没有办法敞开情感呢，已经不是只有男性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她们也是不愿意表露情感的，会觉得说我要当个女强人，或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是说不知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一个人在棉被里面哭泣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相信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情感，让我们除了去享受，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自我察觉哦，更多的认识自己，然后透过情感也能够认识别人。我觉得这在恋爱关系当中呢，才会真的帮助双方建立那个亲密的情感尾声还有承诺。
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跟收音机前的一些男生或女生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怎么练习。如果碰到一些事情之后，我会故意的叫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安静下来。你有那个感受感觉之后，因为我们没有过去没有习惯，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它标示的清楚。这时候我就会做一件事，现在网络也有，你就是上网打那个情绪表、情绪字眼，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情绪的字，然后再来我就会练习跟我自己说，发生了这个事情，对方呢不太想要理我，让我觉得很挫折。我慢慢就比较学会了。那当你慢慢学会接纳自己情绪的时候，下次别人有情绪，练习的过程就会自然用出来，就说对方因为怎么样，他应该有什么感觉，你就可以接纳。所以大家可以做这个练习。
那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呢在真爱好男好女的单元呢，谈到的就是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哪些对方美好的特质是能够选为当伴侣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跟你分享了两个，一个就是他要能够委身在自我成长的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能够敞开他的情感。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请光临老师呢跟收音机旁的朋友，就着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这个情感面创造在我们身上。我以前觉得没有情绪才是成熟人，但是我现在觉得 一个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表露自己的情绪，接纳别人的情绪，然后可以疏解自己跟别人情绪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学习的去喜欢我们自己的情绪，也管理我们的情绪，成为一个高 EQ 的人。
是，谢谢光临老师。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想跟光临老师分享，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光就是亮光的光，临就是光临到这里的光临两个字。所以希望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是直接进入到救恩之声的网络留言板，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你需要带导的事项，我们都很期待能够看到你的留言哦。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低下头，握住彼此的手，深深的体会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出口。 You are my one and only， 我的呼吸爱上你的节奏。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用尽全力守住心浪漫而已。深深的品味我感动的一刻，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我深藏的爱。